我们就奉主的名开始这一堂的课。我们这学期呢，这堂课呢会讲到新约概论是普通书信，还有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呢通常是属于预言的部分，它不是放在普通书信里面。那我们这次就把它能够一起分享。我们在主面前先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主啊，叫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来说话，来启示你自己的宝贵，主啊，祝福这堂课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大概是13卷，然后呢，另外还有其他的书信，就说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会看见有从希伯来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那希伯来书因为作者呢不是大家有一个定案，没有办法很确定说就是谁写的。但是呢，我们在一般来讲还是把它放在普通书信，因为很多人也认为说很可能是保罗他所写的，但是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把希伯来书呢就放在普通书信的里面。那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呢前9卷是教会书信，后面4卷呢是教牧书信。那在圣经当中呢，就说不是保罗的书信，其他的我们把它算在普通书信。那当然启示录也是一个书信，可是启示录呢这个书信它重在预言的方面，所以通常不是放在普通书信的里面。那这些书信它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来看的，叫做 General Epistles， 是一个普通的书信。普通书信占着新约篇幅大概只有10%。那通常我们说福音书、使徒行传，我们在新约概论呢已经有讲过，在福音书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然后呢那这个大概占了60%的篇幅。那其他的是保罗书信占了24%，启示录呢是6%。但是普通书信它有它很多的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呢，我们看见它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认识主。就好像四福音，我们讲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个叫做对观福音。那另外一个呢是约翰福音是单独的，那我们也曾经讲到，就是说从四个方面，马太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那马可说到他是仆人，那路加说到他是超凡的人，然后约翰讲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四个方面我们来认识主，从四活物的四个表号，那从他是狮子，他是君王，他是牛来表号，他是仆人，人就代表超凡的人，飞鹰讲到他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四福音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呢，但是都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说保罗的书信在真理上，在根基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新约概论呢保罗书信也是很重要的。那讲到这些真理，讲到我们救恩的根基，没有了保罗书信，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见证，在救恩这些根基的真理上，那就缺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感谢主，所以保罗书信很重要。那普通书信呢，我们在这里就要认识到说它是一同的，在不同的角度，那仍然是为着真理在做见证，仍然的是相辅相成。跟保罗的书信来讲，一个是真理的根基，那在普通书信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方面，比方说当保罗他特别讲到因信称义， 我们得救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对不对？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在这些方面呢，真理的根基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那但是这个真理呢，到雅各来讲的时候，它有一个平衡，或者是说有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因为它特别讲到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必须要有信心的行为。然后呢，跟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其实它一点都不相违背，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点我们需要能够来认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所以在实行来讲，还有认识初代教会他们所面对的很多的情形，比方说他们对内来讲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异端假师父，在那个时代都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在书信的里面有很多怎么样提醒他们要怎么来面对这些异端的教训，在至圣的真道上你要怎么样装备来造就自己，然后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了解到初代教会他们所面对的环境，那一个是内部的环境，另外呢还有外部他们所受到的这些逼迫。所以从当时候在罗马帝国里面呢，我们也知道百年的大逼迫，所以呢教会他们外面受到各样的逼迫，里面呢有各样异端这些的遭遇。所以圣徒们要怎么样在苦难中，在艰难的环境中，但是为主来站住，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普通书信也可以很多地方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的。那每一位神所兴起的器皿，他在传讲或者他在写书信有他的一些特点，那这些特点呢，其实在我们今天来看，真的是把神的道把真理从各个方面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保罗他特别在于讲到福音，在于讲到信心方面，那他的真理是非常的清楚，因为的确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着行为能够讨神的欢喜，因为在律法底下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犹太人他们这么愿意，他们也真的是付出代价想要遵守律法来讨神的欢喜，直到今天你看犹太人他们还是花很多的力气，有一些犹太人的公司，你看过去一周他们可能一周都是放假的，那他们在安息日也都是公司要不做生意的，这些很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安息日你看他们，你到他的网站他说今天这个你的 order 不会进去的，你没有办法订货的，你要等到安息日结束了到傍晚以后，然后呢你可以开始订货。犹太人他们很遵守这些律法的要求，那有一次我去一个医院看一个年长的弟兄啊，那个医院呢是西德塞乃，是一个犹太人的医院。那我到那个电梯呢，电梯特别贴一个牌子，本电梯礼拜六每一层楼他都要停。你开始说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医院非常好的医院，这些医生都是顶尖的，那为什么礼拜六呢每一层楼他都要停呢？因为这是犹太人为主了，不是全部都是犹太人，但很多医生都是犹太人。那他们礼拜六呢是安息日，他不能按电梯，按了就犯了安息日，所以你看他每一层楼都停，他要到第五楼反正他都不用按嘛，到了第五楼门打开他就走出去，所以他还是可以到那一层楼去。但是你就可以想象说他们那么愿意守律法，这么聪明的人，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这些方面呢，他讲得很清楚，叫我们知道说，只有相信，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成全了，他不是废掉律法，他成全了律法，而且呢，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为我们受了，在十字架上成为咒诅哈，然后呢，他为我们付了赎价等等，这些真理叫我们知道，因着信，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所着重的哈。那雅各呢，着重呢就是有信心的行为，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讲到这些行为，刚刚讲了他跟保罗所传讲的真理呢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互相矛盾的，不是互相矛盾的，他不是说靠着行为来得救，他乃是说你有信心要有行为来证明你这个信心，真的信心他必定会有信心的行为，所以这个是雅各。那彼得呢，他特别讲到盼望与知识，那约翰呢注重爱心与真理，所以这每一个都有他的特点，那在这些特点的里面我们也知道说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在读，我们在一起学习普通书信，对我们其实生命的长大也是很有帮助的。那犹大是注重信仰与生活，那在像彼得他特别在书信的里面很多特点，比方说讲到苦难，那这些特点呢我们也可以专门从苦难的角度我们来看他的书信，那这些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普通书信还有加上启示录，它每一卷它的作者，它的大概的日期，写作的地点，主要的旨意，要节还有要字等等。那希伯来书我们刚刚有讲到它的作者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这边写说作者是不详，它的日期呢大概是主后65到69年，地点可能在意大利，所以讲到这些就是因为他作者都不是很确定，所以他就会有比较大的范围，可能性比较多。那他主要的旨意呢是讲到基督的超越，讲到基督的超越呢，或者另外一个就讲到更美，我们等一下讲希伯来书会讲到更美，它里面有好多的地方，十几处说到基督的超越，用什么来讲基督的超越呢？讲到更美，更美，
更美，
更加的美丽，哈 ，better。那这个更就是讲到是有一个比较了，对不对？它比什么更美呢？比这个旧约它是更美的约，好，那比这个比旧的呢，它是更怎么样的？好，它是超越的那一位，所以它整个的信息是讲到基督的超越。希伯来书8章6节，如今耶稣基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你看这一节里面有几个更美？三个更美，有没有？讲到更美的职任，好，更美的职任。那在旧约我们看见这些祭司们，他们有他们的过去的职任，好，那过去呢旧约有和以色列百姓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好，那时候律法的约，后来呢因着新约叫做旧约，好，然后呢现在讲到有更美的新的约，然后有旧时候呢他讲到一个更美的应许，很多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其实保罗他也让我们同样的看见神他的心意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其实呢很多的约是远远在摩西律法之约之前，神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神给他的应许 是一个更美的应许。那那个应许呢，今天必须等到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应许才真正的应验了。比方来讲，他讲到说应许他一个儿子，对不对？生一个儿子。那我们看见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后来又得着了以撒，对不对？但是到了加拉太书，保罗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许多的儿子，那个应许真正指的是那一个儿子，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这个应许，保罗把它阐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在这么早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远远超过说你肉身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好，那后来他还有以实玛利，对不对？那现在阿拉伯人呢都说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好，兄弟之旁，但是斗争到这么久，一直到今天。但是神真正的意思呢，真正的应许，那个应许是指的基督说的，不是指的许多的子孙，哪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以讲到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一般来讲，海边的沙就是属地，在属地的这些子孙。好，那天上的星讲到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凭着信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好，那所以在这边呢就可以认识到，好，那整个来讲呢，这么多的宝贵的旧约应许，到了新约时代，超越整个旧约，更美的执政，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三个哈。那这是希伯来书，那雅各书作者是雅各，作者是雅各。那这个雅各呢是主的弟弟雅各，年代大概是主后45年到50年，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也知道雅各呢，他在耶路撒冷，他等于是教会的主要的负责。保罗是不是有曾经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大的辩论，好，然后呢大家都把意见提出来，那讲到说福音今天也传给了外邦人，所以保罗在那里也见证到神怎么样在外邦中在工作。好，那彼得其实他也有很多的经历，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传的时候呢，传向外邦。彼得他亲身的经历，他是不是看见了那个大布的异象，好，里面那这些各样的活物走兽啊，俗而不洁的他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但是呢神叫他说起来宰了吃，他说我这些犹太人来讲，这些不洁净的想都不要想的，他们天生或者说他们的犹太人他就是不吃的，好，俗而不洁的他吃都没吃过的，神说起来宰了吃。对他来讲，当哥尼流的人来到他家那里请他过去，他一下子明白神叫他把福音也传给外邦人，所以他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他要讲道，对不对？前面我们看见他向着很多是犹太人，那他传讲信息，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哇，那个能力是很大的。他向着外邦人的时候呢，彼得还没有讲什么，圣灵就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知道福音不只是为着犹太人，福音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但是耶路撒冷呢，当时候他们犹太人的观念还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很多人会想到说，这些外邦人如果他们要得救，那他们是不是还要守割礼？他们是不是还要有很多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他们必须要能够遵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犹太人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他们都不愿意的，好，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对不对？那后来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他做了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雅各哈，所以他是很有权柄的，所以在那个结论里面呢，他只定了三件事情，想就是说让他们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呢，他们能够相处。那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是在律法之先也已经有这个要求，比方说不吃血，好，勒死的牲畜和血。勒死的牲畜因为没有放血，所以它里面还是有血。那到今天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不吃血哈，因为认识主耶稣，他保血的价值，生命的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是说那时候是雅各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你不要要求外邦人要他们受割礼啊，要他们守律法哈，但是有几个点其实是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他们在相处的时候，那这几个点呢让他们能够相处，当然也是很重要，不可以拜偶像这些哈，那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一位神。那我们看见雅各他讲到信心与行为，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所以呢，你有信心，你很自然的你会有行为，好，会有行为。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神儿女在地上是需要有见证的，要有见证的，对不对？别人看见我们，他不知道说你到底里面信的是不是真的，但他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为，那这个行为是一个见证，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的光，这是主讲的哈，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那我们的光怎么照出去呢？不是基督徒头上都有一个光环哈，让人家看到说哇，你就是基督徒，有发光哈，没有。我们还是跟人家一样的，人家看到我们主耶稣，人家看到主也没有什么加薪美容，没有什么外表让人家可以羡慕他的。主除了在登山变相，他并不是随时脸上都是发光的哈，所以那个光不是我们发的这个人看得见的光。他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下面一句话就讲到说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这个就是关键了哈。人家是看我们的行为，所以呢看到光，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所以这个是从福音书里面。然后呢我们看见说雅各他讲到信心与行为，所以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得救本无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所以如果说一个圣徒他想要靠着行为被神来称义，这个我们就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好的告诉他哈，你不可能靠着行为来称义的，你是相信因信称义的。好，那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相信了，所以行为就不重要了，那我们就要用雅各书好好的告诉他，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那因为信心很自然，我们生命改变了，他会有信心的行为，会有见证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好，这些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这句话我们说它叫做什么要诀哈，就说雅各书呢好像你拿一把钥匙啊，所以很关键的哈，把它打开。所以这一节呢就是它的一个要诀。那第三个我们看见彼得前书，好，彼得前书，那当然就是使徒彼得所写的，他是主后六十年 或者是64年写于罗马。那他的一个主要的旨意呢，是讲到苦难中的盼望，苦难中的盼望。那他有一个要字是讲到宝贵，啊，特别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宝血他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哈，特别用宝贵的血，宝血。好，那在他整个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地方在苦难中，但是神的儿女是充满了盼望。彼得前书第4章12节到13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特别让我们认识到受苦的意义。那在世界上，主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那今天为着主而受苦，为着基督而受苦，这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他们很多的时候必须做的一个选择。那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圣徒们也是受逼迫，你要站在一个位置上说我是基督徒，我要为主做见证，你可能就会受到很多的逼迫。那这个就是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说这个征战是越来越猛烈，那有很多的情形是你想不到的。有时候你觉得说今天是一个网络这么发达，今天是一个好像这么交通各种都很开放的一个时代啊，哎，但是呢有的时候忽然之间限制就来了，有的时候忽然之间逼迫就来了。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你是不能自由的聚会的，不能自由的敬拜的。所以你如果要为主站住，你就要受很多的苦难。那这些苦难呢，我们知道说当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是让圣徒们能够知道在苦难中我们有一个盼望。在苦难中呢，好像一个金晶啊被炼过以后，就那个价值把渣子除掉，很多时候就是经过苦难，好像试炼的火它烧旺了，加倍的烧旺。那但是神其实正在做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所以一个矿里面金矿挖出来呢，它虽然有含金的成分，但它整个来讲那个价值还不是那么重要这么大，但是需要经过炼净一次一次的，然后把渣子除掉，然后才能炼出来成为金晶。好，那我们也知道说神让神的儿女经过苦难，经过火炼，他不是要把我们好像在火炼中就烧毁了哈，因为神知道神儿女的里面呢有宝贵的永远生命，有神儿子的生命，有金晶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不会被烧毁的。所以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以后呢，是把渣子除掉。所以今天你如果是随便挖一些矿来哈，怎么烧最后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没有金的成分。世人受苦难跟圣徒受苦难那个差别就是这么大哈，因为呢我们里面是有金子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呢就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叫我们经过试炼这些苦难，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所以这些试炼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过程。那受苦它有很多的层次，等我们讲彼得前书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分享，它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受苦。那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苦难中的盼望。那彼得后书也是当然是彼得写的哈，他特别是防备 防被盗、防异端，当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出现。那它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知识。那知识呢，是对于真理的一个分辨。我们要面对异端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真理，认识真理，所以在认识上要能够长进。好，它的要节是在第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和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长进。那这个是对于防备，对于面对异端，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需要有长进。这是彼得后书。好，那我们看见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那这是老约翰，他写了一书、二书、三书。那刚刚有讲到普通书信基本上是写给所有的圣徒，好，那不是指定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地方的。那二书、三书它是比较有个别的，但是呢它是属于约翰一书，等于是像它的副篇一样。好，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大概写作的年代都在主后九十年，然后呢是在以弗所。约翰一书特别讲到相交与相爱，那这个相交 koinonia 是他原来的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团契，团契，交流而成为一是他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用法讲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那其实他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交，而且要彼此相爱。约翰，使徒约翰，他是一个爱的使徒，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在最后他一直讲到说有一个新的命令给我们，对不对？那好几次讲到这新的命令，那其实呢就是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他是一个爱的使徒。那另外他的要关键的要字特别讲到生命，那永远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那个生命呢，是一个能够传递的生命，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呢也能够传递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当老约翰呢，他从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今天有一个活水的泉源，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那这个活水，这个生命的泉源呢，今天是能够从我们的里面能够传递出去的，传递出去的。所以无论是约翰福音，无论是约翰书信，他都很注重的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非常的真实，生命是非常的宝贵。那讲到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我想最明显的我们都有经历，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对不对？你说有一个福音的朋友，他本来是非常反对的，可能他的生命性情是很这个又不顺服，然后有很多坏习惯，反正就是说，可是我们传呢，你说我也没有讲得多好，很多时候跟他辩论我还没辩得赢他，好，他讲了一大堆歪道理还很难辩得赢他，但是只要他相信了，你最后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接受你悔改相信，只要他相信了，你发现很奇妙，本来生命在我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经历多么宝贵，对不对？哎，我跟他讲呢，哎，他一相信呢，这个生命就跑到他里面去了。这个是一个能够传递的生命啊， 他本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干渴的人啊，今天一下子这个活水呢就能够涌流到他里面去了，他也成了一个泉源了。那这个就是生命的奇妙。那不会说我的生命分了一部分给他了，我的爱分了一部分我就少了，不会的，越来越多的哈，你这个越传发现说这个爱是越来越多的，爱是越给越多的，这生命是越传越丰富的。这就是老约翰他一直要让我们看见的，所以讲到了这个生命。那约翰一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啊，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这个相交交流而成为一，那这个是一个团契哈，在约翰一书是非常重要的，相交相爱。那约翰二书呢，他特别讲到爱与真理，爱与真理。那他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命令哈，除了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一个新的命令，约翰二书也讲到这个命令，也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真理和爱心其实也是没有冲突的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遇到一些的情形，弟兄姐妹，有的人呢他比较着重在爱心方面，有的人呢他比较着重在真理的方面。那所以呢在断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人呢他觉得说应该爱能遮掩一切的罪，所有的罪，所以很多地方他从爱的角度来出发。那另外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会碰到说有些人他是比较从真理的角度，好，那这个是绝对不能容让的，很多事情呢要按照真理来判断的哈，来执行的。所以我们常常呢会偏重这个或偏重这另外一方面，但是这两面呢其实神就是爱啊，神的在真理方面也是百分之百的，在神没有冲突的。因为我们人会有一些的冲突哈，啊，有些人会偏向这边，有些人偏向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像保罗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你要我带着恩慈怜悯去你们那里，还是带着刑杖？那有一些时候他讲到说，这样的人你们怎么不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他站在公义真理的这一面，好，犯了这样的罪一定要处理的，好，怎么你们没有把他赶出去，或者是说没有严重的来对待？好，那这是像在灵后这个人悔改了，好，那就要用爱把他接纳他，挽回他。好，那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面对的时候，真理和爱心它是一点都不会冲突的，好，那它又是整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是约翰二书哈，在真理和爱心上他特别讲到这两个方面。好，约翰三书呢他讲到接待的服事，那虽然这个很短哈，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那我们讲到这个同工的关系，讲到这个接待哈，接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也是我们和圣徒们一起交通啊，一起彼此来往的。那这些我想我们读约翰三书虽然很短哈，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有很多的学习。犹大书是犹大哈所写的，那这个犹大是主的弟弟犹大，那在耶路撒冷 他立辩争道。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竭力争辩。当我们读到中文，很多时候讲到争道哈，那也可以翻作信仰。所以这个争道呢，它的重点呢，还不是讲到说一个道理，它是讲到 the faith 啊。所以争道，所以翻译的时候啊，它讲到争道的时候，在原文呢，它是 the faith， 就是讲到信仰。好，所以为着我们的信仰，要竭力的争辩，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来看哈，所以改教运动，他们不是新的发明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呢，他是把已经有的在圣经里面这些交付圣徒的争道，后来失去了，对不对？他们把它再重新的找回来，好，要把它传扬出来，并不是说有一个新的发明。好，那其实呢，在教会历史上，像因信称义是一直在教会中，圣经里面就是讲因信称义的，对不对？只是失去了，后来罗马天主教他们把这些真理后来就失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是慢慢的恢复，好，慢慢的恢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好，第九卷呢，我们会讲到启示录。启示录大概在主后95年，写作的地点在拔摩海岛。他讲到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什么将来必成的事，就是讲到神旨意的完成，神旨意的完成。他很重要的一个要字呢，就是宝座。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等于是放逐到那个地方，但是主向他显现，然后他看见。所以启示录很多人读的时候都会好奇什么的表号，你觉得启示录不好读，因为它表号很多哈。那很多人在读的时候就会一直想去分析这些，到底这个表号代表什么，蝗虫代表什么，有人说是坦克车，有人说是这个那个的哈。那其实这些可能越读就越迷糊，就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意思是什么。那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启示录它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是一个要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当然他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他是有预言。好，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需要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是非常关键的。好，所以一开始那个意象，从意象的里面呢，其实最重要我们来认识基督，那不是觉得说哇，这个头与发皆白，这个像什么光，这炼得铜啊什么，反正这个很多的这些表号呢，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是来认识基督，那这个荣耀的意象，人子的意象，我们一下子里面会被吸引，那是非常奇妙的。当他看见在宝座前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他讲到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你就可以认识到说那个情景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主复活，主升天啊，因为他在宝座中是站立的。我们知道主后来是怎么样，他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坐下等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当他还站立，是刚刚被杀刚刚升天的那个情景，那是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见的。 所以然后打发他宝座前的欺凌，对不对？往普天下去，那就讲到他在升天以后，然后圣灵降临下来。刚刚讲到五旬节有没有？他在地上四十天在地上复活，向门徒们显现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向抹大拉玛的玛利亚显现，向妇女们显现，对不对？向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无论是这些爱主的好，或者是灰心失望的，向彼得显现跌倒的，那像七个门徒他们说我们打鱼去，好，好像又要重操旧业的哈，主才向他们显现，好像他升天之前向他们的显现，向十个门徒显现，后来多马不在，主再一次向他们显现，特别叫多马能够来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些显现，叫他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外面转向里面，这个四十天就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主复活升天了，圣灵降临下来，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整个来讲呢是启示录的一个中心，打发宝座前的欺凌往普天下去啊，所以它里有很多的情景呢我们就能够来认识好，然后呢那每一个地方当你来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哦，原来他讲的，我想哈，等我们交通启示的时候再详细来多一点交通哈，因为呢当然在教会历史上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争论哈，在前被提，在中被提，在后被提哈，我想我们也不介入这些的争论里面，那我们就是把神的话，那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分享哈。那什么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什么是天上起了征战？哈，那个龙被摔下去啊，反正它有很多很多。我们也从一些圣徒们他们的看见、他们的分享哈，那我们一起来交通。好，那这个就是第一段哈，我们先稍微停一分钟、两分钟哈。那这是讲到普通书信的简介，普通书信的简介。那我们接着很快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就先讲一段希伯来书。那下一堂呢，我们会着重的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好。